弟兄姊妹平安。眨下眼咧，距离上一次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咧，原来已经经过咗两个多月噶啦。我仲记得上一次我喺度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大家都仲系有实体崇拜嘅。不过咧，因为啱啱疫情开始咧，咁我哋咧个堂会开始就会进行呢一个 Facebook 嘅试验啊，第一次去用 Facebook 去直播，我仲喺度播片，跟住喺度搞咗一轮嘅嘢。估唔到眨下眼。过了没多久，我们就有限聚令，跟着我们就真是真真正正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网上崇拜。今天很开心见到我们再一次恢复实体的崇拜。我都知道接下来这个礼拜学校都准备复课，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在前一段的时间都开始复工复事，似乎好似一切都重新回复翻当初嘅一样，但系我想问，我哋系咪真系可以恢复翻之前嗰个嘅情况呢？其实我哋都心知肚明，我哋已经唔可以翻去以前一样咁样，因为我哋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嘅世代。冇错，今日我哋出街同以前已经好唔同。我们一定要戴口罩，我们出外吃饭的时候，我们要计算人数和与人的距离。刚才刚刚一开始跟人打招呼的时候，我们不再跟人握手。我记得入来的时候跟钟 Sir 见面，他就给了手背给我撞一撞，没握手了。我们整个的生活的形态已经转变了，而无论在新闻或者我们亲身的体验里面，我们都知道现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步入一个所谓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的时间。很多人都预言这次的经济危机是比之前任何一次的经济危机都要严重，因为这个是全球性，是无一幸免。但同一时间，如果大家有留意现在的 财经的新闻，大家又会知道好奇怪，当大家都觉得大家失业率好差，经济差了，我们没有，即是很多人都没有工开，没有饭食的时候，反而一些科技的龙头公司的股票呢，它在这段时间就创出了新高。例如好像亚马逊啦，好像即是 Microsoft 啦， Zoom 这些的科技的公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次疫情之下，其实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前我们会出街购物，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变了可能是网上购物。以前我们的娱乐是出去旅游，但现在可能就在家上网看电影。以前我们会去工作的地方去办公，现在就变了在家 office。整个的生活的形态不同了，与其说这一次是经济的大衰退，倒不如说这一次是经济的大执位。因为旧的经济模式已经会被淘汰，而新的经济模式将会取代一切。我想说，其实一切的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网上购物啊，在家网上工作啊，甚至乎可能这些学生现在在家网上用 Zoom 去上课，这一切的科技其实都不在疫症之后才出现，在疫症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好像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很多，例如接下来还有这个 5G 的网络，还有接下来讲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接下来。只不过这个疫情是加快了整个科技普及的步伐，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我们将要面对一个新的世代，新的转变。而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是都会改变，很多固有化的行业都要转型。我想用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可能就是老师。我跟一些人去谈过，我们都发觉 老師的行業呢其實已經存在了很久，由以前的可能卜卜齋的時代到今時今日的大中小學，老師一直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老師這個行業所做的事是沒有變過的，都是一樣，一班人在一個固定的空間裏面，有個人就好像現在這樣在台上邊講嘢，其他人就坐在聽，完全沒有改變。但是經過這次疫情之後，很多老師發覺他們要做的事不同了。以往他們要備課，要想想在堂上講些什麼，現在不同了，他們要學習怎樣去拍片、剪片，怎樣去想一些好的topic、好的話題出來，去帶領學生去有些興趣去聽，因為學生在家裡去聽他們授課，他們控制不到學生何時去聽他們。沒錯，現在的老師慢慢轉型變成了 YouTuber， 他們去想的事跟以前再很不同。但事實上這樣的事是否今天才開始出現呢？我想說的並不是，因為現在其實我們要獲得知識是很容易，大家如果想要學習某些東西，其實你上網已經見得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影片、不同的教學，裡面有很豐富的知識、很有趣的手法去告訴你怎樣做。我有個朋友就說，他原本不懂怎樣去搞清潔他的那個吸塵機，我就網上邊去睇片，就教佢一步一步點樣拆開成個吸塵機去清潔、去清理，到最後再拆翻、再砌翻入去。我得知識係好簡單。喺呢個情況之下，咁究竟傳統嘅老師可以做啲咩嘢咧？冇錯，佢必須要改變，佢必須去思考，究竟喺一個咁容易獲得知識嘅情況之下，其實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不單止科技的轉變，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治都同樣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世代，特別是香港這個這麼小的地方，我們進入了一個充滿抗爭的時代。以往香港人曾經都被評為政治冷感、世界仔、識變通，很長的時間我們都知道我們是喜歡娛樂新聞多過政治新聞的。可能那時候我們唯一的政治的活動就是每幾年去投一次票這樣，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去到票站才知道有哪些候選人，我們不關心政治。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再不一樣，今天的香港如果你不講政治，很可能你沒辦法生存。從某一些大企業的政治審查，到現在所說的藍黃經濟圈，從上街遊行到街頭抗爭，甚至現在最近的 DSE 試題事件，我們姑勿論這些事件的對錯，但我們都深深感受到一件事，就是無論是一個打工仔、一個老闆、一個普通市民，甚至你是一個還未投身社會的學生，在今時今日你都必須對政治有一定的認識，因為政治將會影響你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們必須要承認香港都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當然教會亦都不例外，教會所面對的衝擊將會很多，這一刻我都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但去到這個情況之下，其實很想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面對一個新的時代的時候，我們究竟怎樣去預備好我們自己？我們是否真的有信心，也都有一個很好的預備去迎接這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六至十四节里面，其实在那时候门徒都是经历着一个类似的事件，他们都会将要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但其实他们是并不知道，开头的时候当他们去见到刚刚复活的耶稣，其实他们是很兴奋，他们就会问、耶稣啊，究竟现在是不是你要复兴的日子啊？谁知道耶稣他就在 他们面前就升天而去。那时门徒只是站在那里去看着耶稣升上天，全部都呆了，直到有白衣人，即我们现在知道是天使，去问他们问题，他们才好像回来知道要去做一些事。我相信那时的门徒除了是被耶稣升天的场景所震撼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的问题是令到他们那时发了呆，就是咦，为什么耶稣这样就走了，那我们怎么办？没错，原本门徒是因为耶稣的死而割散东西，甚至有些门徒是放弃了他自己做门徒的职分，重操故业。现在好不容易他等到耶稣他重新复活，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再开始，谁知耶稣只是说了一句，圣灵是会令到你有能力，你就为我作见证啦。这样他就升天走了，就好像徐志摩的诗一样，耶稣轻轻地走，不留下一片的云彩。不过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耶稣是有留下这个圣灵在当中，但重点的是门徒那时候不知道圣灵是什么，他们没有接触过圣灵，他们其实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知道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再一次失去耶稣，所以那时候其实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可能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一个新的时代，但其实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门徒那时候做些什么呢？他们就是做了一件事，很简单，回去他们熟悉的地方一起的祷告。他们回去他们原初他们的地方，寻找他们重新信仰的价值。没错，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转变的时候，我们都很迷茫，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回去我们熟悉的地方，重新去审问一下我们自己，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做，很可能我们是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就好像行山一样，当你迷路的时候，去回原来你的起点的里面，重新定回你的方向，你才知道将要走的路是怎么样。当然啦，在这一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去回去很原始很原始的创世纪的时间，我们回去原初我们循道为你中开始的时间，很可能都给到我们一些启示。今天是五月的第四个主日，我们将会定为卫斯理主日，就是提醒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要去思考我们的会祖约翰卫斯理，他当初是怎样去带领教会有的更新有的转变，也提醒我们怎样去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去预备我们自己。给些时间给大家想一想，当我讲到约翰卫斯理的时候，大家要想到什么呢？给十秒钟时间。不知道大家一开始想到的是什么？如果你说我什么都想不到的时候，可能 大家就需要再一次去回去看一看，究竟我们的会组做了什么事。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到是灵性复苏，可能有些人是想到会组那个一根柴的故事。不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会组的两件事情。不过在分享之前，我都很想去介绍一下，究竟我们会组它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其实跟我们是很相似的。我们会组约翰卫斯理他所经历的时代，就正正是英国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在那时候，整个世界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由原初的封建农业的社会进入一个工业的社会。有很多东西好像是刚刚兴起，有很多东西也都是有很多的动荡的里面。有些人形容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动乱、大变迁的时代，因为在那段的时间里面，整个的社会结构开始转型，人由农业走向工业，他们所进入的工作环境是十分之恶劣。在那时候，很多的人去到这个城市里面去工作，他们变成了工人，他们贱价这样出卖了自己的劳力，工时很长，但是工价很低。很多人甚至就在个工厂里面做了一些很污糟的工作，或者在矿坑里面不见天日。他们的子女是没有机会受到教育，就此人甚至变为童工或者妓女。而因为一个这么工作咁辛苦嘅时间里边，佢哋往往就将好多嘅金钱花费喺赌博、饮酒、狂欢嘅身上边，整个嘅道德都变得好败坏。而喺高高在上嘅嗰啲贵族依然执掌住最大嘅权力，佢哋同嗰阵时嘅教会，即系圣公会，系有好多嘅关系。而那時的神職人員呢，他們對窮人是漠無關心，他們只為這個貴族去服務，只是貪圖享樂、爭權、營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那個時代是一個多麼黑暗的時代，而我們的會組剛剛就處身在一個這樣的時代裡面。所以我們的會組做了什麼事呢？有兩件事情是当时是可以是说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会组在教会之外进行了露天的报道。其实当时的教会他们有一个的理念，就是说所有的讲道都必须在教会之内。在教会之外面的讲道呢，其实是没有效的，没有作用的。所以所有的牧者都必须在教里面去做他的工作，他们是不会出去外面去做任何的工作。而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刚才都知道，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变成了工人，他们每一天在劳碌在外面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没有时间回到教。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听过福音，不知道耶稣是哪一个。面对着这个这样的情况，在1739年的里面，约翰卫斯理在大学的朋友 George Whitefield， 他就开始了一个抗工露天报道的活动。而当开始的时候，这个活动十分之受欢迎，很多人去听这个报道家去讲他的报道。所以在那时候，George Whitefield 就邀请了约翰卫斯理一起去参加这个露天的报道。但一开始其实我们会组是拒绝的，因为他都是受着那时的传统的影响，他都认为一个讲道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才成立， 喺出边系唔系几好。但系慢慢佢再一次去思想，究竟信仰系啲咩时候？佢渐渐明白到一样嘢，就系真正嘅信仰唔应该被外在嘅形式所束缚。我哋要救人嘅灵魂先至系最重要。所以教会是应该走出去，不应该自己闭门自居。所以约翰卫斯理他慢慢的尝试去做这个露天的报道。开头的时候其实他的弟弟查理士都是反对，但卫斯理他去查经，他查到马太福音的里面耶稣登山午饭，耶稣都在野外上边去宣讲呢个信息，所以最后他们用一个抽签去求问上帝，而最后他都信服上帝的带领，去同呢个 George Whitfield 一样，开始咗露天嘅报道。当然啦，我哋知道后边嘅事情就系呢个报道十分之成功，引起咗好多好多人去跟随咗约翰卫斯理。亦都啱啱因为咁嘅缘故，就形成咗我哋循道卫理教会嘅初型。但系呢段嘅时间嘅里边，我哋回族依然都受住好多嘅攻击，因为好多嘅牧者都同佢讲：你咁样做系大逆不道。更加大逆不道嘅，仲有一件事，就系我哋回族开始咗平信徒的传道人这个的职分，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义务教士。但想想在那时候，一个平信徒他可以去台上讲道，其实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大家那时候都相信一件事，就只有神职人员，只有按牧的牧者才可以在台上讲道，平信徒呢就只有可以坐在那里听的份，他们没有办法去表达。但是我们会早再一次去思考，他再一次去翻查经文，他见到圣经里面讲信徒皆祭司，他再一次去想一想，究竟信徒的角色和职分是什么呢？特别是当他面对那个情况，就是他好很多的人去跟随他，但只有他一个，他没办法分身去做讲道的工作，他唯有的就是去安立一些有心也都有这个一些的信仰的学习能力的人去做这个讲道的工作。但我想讲的是，其实开头的时候，当我们回早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十五十六，甚至乎他批准了第一个的 平信徒去讲道，但是他又自己立刻上去阻止他。不过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转折点，就是他的妈妈跟他讲，他说：约翰，不要以为我会赞成这个信徒讲道的这件事，不过我想你去留心一件事，就是你去小心处理这件事，去尊重一下这位的年轻人，因为他都是跟你一样去蒙召出来讲道，你观察一下他讲道的效果，同时你听一听他讲道，先再去定夺究竟你愿不愿意让他去跟信徒去分享这个信息。卫斯理他听了他妈妈这样说之后，他真的去认真去听一听这个平信徒的讲道，到最后他心悦诚服，他说这件事是出于主，愿主成就他所喜悦的事。他做了第一次平信徒讲道的先例。当然到今时今日，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很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的会组会做这些事情？他给我们有两样我们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会组他真的用心去观察那时的情况。他深深地体会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在那时有太多的灵魂是需要被拯救，有太多的人因为时间因为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福音，但是福音是他们的生命是十分之重要。所以会组他尝试去勇敢去创新，他真的去改变他自己一些既往的想法，他勇敢跨出去，他尝试接触这些人，甚至是给这些人有一些的能力可以去做到他们可以做的事。但同一时间我们会组都会谨慎去求证，他都会问究竟现在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对还是错，所以他都会回去圣经的里面，回去他的神学思考的里面，去寻问神究竟这一样东西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会组当年所做的是一个这样的榜样。去到今天我们面对我们新的挑战，我们会不会学习我们会组好好去预备一下，去做出一些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今天教会其实面对着很多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由实体的崇拜慢慢去适应转移去一个网上的崇拜，我们以往很多人的聚会可能在这段时间都未必搞到。试想想，如果我们的教会没办法做 Alpha， 没办法做营会，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去分享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给我有一个新的启示。话说在之前一个的前两个礼拜，我和我的未婚妻在谈论一件事，就是我们都觉得我和我未婚妻的家人呢的关系呢都好像很疏离这样。有时候我们就只是自己出去一起，没办法和家人一起去真的交心去交往。但是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在那个礼拜日的里面，我尝试了一个很特别的做法。我就带着我的 iPad 去到我未婚妻的家里面，跟她家人一起去做了一次网上的崇拜。我们一起就看着我们教会奥华村堂的直播，一起做了一次崇拜。崇拜完了之后，我们再去谈下刚才讲到那些什么啊，大家觉得怎样啊。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发觉原来我们都有几多话题去谈，有时候都会讨论一下啊，究竟刚才阿牧师讲的这件事其实好不好呢，啱不啱的呢，样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分享。到最后完了之后，我未婚妻就跟我说啊，家人觉得今次的事挺好的、啊、那时候我就去想，其实今天我们整个模式的转变，我们会不会都有些突破？我们会不会第时都会带着一个 iPad 去到一些我们很少去见面的人的里面，跟他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崇拜？以往我们是固定在同一个地方，以往我们是一起准时在一起，可能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忽略了一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会不会藉着这个机会，今次就将我们的教会带出去，带一些之前可能从来没接触过我们教会的一些人的里面，去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个的福音，这个的信仰是多么真实，是多么跟他们有关系呢？当然啦， 这个都是一个我的构想，就好像活着一样，当我们实行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它这件事有什么好，有什么是不好。不过到最后，我都想说，无论我们有什么改变都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的世代必要来临，而在这个新的世代的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很可能是跟我们以往所想的事是不在一样。我今天讲题讲话预备迎接新世代的荣耀，最后有两个字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荣耀。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都见得到在约翰福音和在彼得前书都多次讲到荣耀这两个字。但是如果大家去想一层，在那时的时代，其实荣耀这两个字是相当讽刺，因为那时的耶稣是被定为罪人，被钉死。那时的基督徒是被逼迫，被定为异端，被石头钉死。他们有什么荣耀可言？其实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就好像过家老鼠一样，人人喊打。所以当经文说的荣耀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心，可能这个荣耀我们今天是未必见得到。就好像那时的信徒一样，耶稣基督他升了天之后，直到300年，公元313年，君士坦丁才重新颁布米兰赦令，当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而这300年的里面，所有的基督徒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荣耀的时代，而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坚守他的信念，因为他们知道荣耀的上帝依然是掌权。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很可能都是这样的。我们见到经济的衰退，我们见得到社会的动荡，这一切都是黑暗。我们的荣耀在哪里呢？我们所坚信的上帝在哪里呢？我想说，在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必会再回来，他必会有一个荣耀的审判。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凭信心去坚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好像爬开的狮子一样，随时就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去吞噬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个新的世代，这个新的转变，很容易会让到我们去绝望，去失望。就好像那时我们的会祖一样，当他去做了这些改变的时候，他最后的结果就好像我们的周刊里面所提到一样，去到最后我们会祖离世，那时的国家的教会都已经排斥我们，不安立我们成为，即是我们的传道友成为有些牧师在里面一段的时间，都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再一次去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不是预备好自己去迎接这个新世代的黑暗，而更加的去预备等候上帝荣耀的再来。我深信只要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念，就好像历史告诉我们一样，基督教经历了300年的迫害之后，一转身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宗教。我们的会祖约翰卫斯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否定之后，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也都是在英国成为了除圣公会之后第二大的教会，也都是美国第一大的教会。今天 我哋所经历嘅又系啲乜嘢？我哋所预备嘅有啲乜嘢？愿我哋都同心去预备好我哋自己，去面对呢个新世代嘅荣耀。愿我哋一齐嘅去祷告。亲爱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让我哋喺黑暗里边依然见到你嘅盼望，让我哋喺一个嘅时代里边去见证你嘅临在。主，我哋知道，从当年门徒到我哋嘅回祖约翰微斯利，到今时今日，我哋所经历嘅一切都系你所应允。我哋知道你有你嘅工作喺呢个世界里边所运行，我哋必须要接受，亦必须要认定我哋系属于你，让你嘅灵再次充满我哋，就好似当年你充满我哋会做约翰卫斯理，充满嗰阵时嘅门徒一样，复兴我哋心里边嘅呢一份嘅信仰，让到我哋面对呢一个世界呢个咁大嘅转变嘅时候，我哋依然有信心、有力量去跨胜。即使我哋知道呢个嘅情况系可能不停咁差落去，但我哋依然坚信一样嘢，就系主你俾我哋嘅使命从来冇变，就系我哋喺每时每刻，直到地极，都去作你嘅见证。到最后，我哋要让所有人都在你的审判里面得荣耀，因为知道我们所持守的必将在你的爱里面得着公义的审判。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凭信心去领受你的能力，也都在跟着下来的时间，无论有什么情况都好，我们依然有一个合一的灵在当中为着各人的事情去代求。最后，让你继续的去保守我们教会，我们的形迹的转变，愿意我们都是行着你所喜悦的道路上边，将一切的东西都是摆上，愿你亲自的顾念。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得胜之名求，阿门。